李老师，我有个
哦，
问题
是。
啊，在我的印象中，那个阿罗汉他是已经就是明心见性的了，他在这个涅槃城里，他不出来度众生，他是认为那个就是有一个涅槃可证，然后他住在那个就是性体的空性上，他不出来，是这样的吧，李老师？
我们大乘佛教都不承认他那是，刚才说了，他的悟道的那个明心见性是偏增涅槃，是有个涅槃可证，就是你说这个，他住在了这种心境上，这个心境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时有一个灵知之性，他认为这个是时有的。这个离开这个，那就不是解脱了，对吧？那
啊，
我们
对。
大乘佛教肯定不是说，这肯定不是这么认为的呀。啥时候你看到我们说的正道的性体还没有彻悟，还要起后得知，还要知道相即性，性即相。小乘他就不管这个事儿，他不发心度众生，他就不关注这个世界上的事。他只关注他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他认为的实有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佛的心境吧，
实际上，从那个究竟的意义上来说，那他这个也不是真正的那种妙有
不
真
承
空
认
的
啊！
那
我们
种
说刚才
啊
说的，他就是外道，
哦，对对对，
都不到不可得了这个程度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认为实有，那不生不灭不是立起来了，不是立了一法，
对对，立了一法。哦，那
走
老
的
师
路
那，
不一样，
对对对，那这个啊，这个清楚了。那还有那个菩萨，菩萨，你像我们一般会说，就是明心见性了，他就是一个初地菩萨，就是已经是菩萨位了。但是呢，菩萨跟佛相比的话，菩萨他还有众生可度。那么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他这也不究竟啊，因为在佛的眼
当
里
然
是。
说他不究竟啊，是啊，是这样的，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实无一众生可度者，是吧？
这是说佛的，佛是这种境界，就
就
是因
菩
为，
萨他应该有这样的心境，但是他心里边还有一个这个什么我度无量无边众生。度尽无量无边众生，实无有一众生可度之。他还有这个东西，还有这个法界，那也不行啊。
哦，那他有的这个法执，这在佛的知见里边，佛也是他也是这样的知见呀，无众生可度啊。
不，众生不是佛都从来不是这样说。如是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一众生得度之。他如是这样啊，根本就没有起那一念呀。
哦，佛是如是这样的，而菩萨呢？他就
他
是
是
认
解
为，
啊，他有啊，他有这个呀，
哦，他还是有这
立
一
了一
个，
法呀。
他，也就是说，他只是有这么一个法界。
就这一个法界，就是有可作为，就是无为而为嘛。他这个，你这个无为也是不可得呀，
但是我总觉得他这个菩萨位，他已经明心见性了，他已经人无我法无我了，他就应该就是能够做到就是无
什么
众
人
生可
无我
度。
法无我呀？什么人无我法无我呀？在佛那儿，通通都是不可得，
在佛那儿是不
本
可
来就不可
得。
得，本来就没有这。如是嘛，如是，
那菩萨他明心见性了，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可以达
按
到这
照
种。
佛说的，他那个明心见性，他立的那个明心见性也是外道之见，知道吧？
哦，那
对
差
呀，
别。
他就是有一法呀，我要发大愿，怎么度无量无边众生，要什么还有是。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还没有一个众生得度。他的心里边是 我发了这个菩提心，要度众生，这是他的大愿啊，就是一边坐着一边不可得，就是因为他有这个东西，他立了这个东西，就是很不是佛的这个见啊。我们称他的也是外道，要说到极处的时候，这个也是外道，外道的见。
哦，那我有点听明白了，就是说他的心里还是有这么一丝的。
当然有啊，你看那个菩萨不惜生不惜身家性命，不惜一切，我浩浩而来，为众生，为度众生而是无量无边的这种度生之事业，他不是就这样吗？他一直是这个大愿，秉持着这个大愿，按照佛说的，这些都是不可得。嗯，
对，那老师在佛的知见里是没有这些的。
哎呀，佛见无见。
那佛他就不做事了吗？也不是吧。
那不佛都来了吗？释迦牟尼不是来了八千凡，那也是如是而现，如是而灭，如是如你我们看到的那不都来了吗？都，如果不是佛释迦佛来，我们怎么知道呢？
哦，对，49年讲法无一字可说啊！我知道了，魏老师，我透过来了，知道了，好嘞，谢谢老师，好嘞。
佛是度众生而实无众生可度哈，度而无度的。
佛那没这事儿，就是菩萨有这事儿。菩萨有一个自利利他等等等等，是吧？嗯。为什么就是说明明我能所顿断，我实证了了了分明一念不生的这个灵知还不了手，为什么还不了手？就是你认为这个灵知是可得呀，你证了呀，我证得了，所以这个到这个时候肯定你在法身边嘛，你不肯法身正住嘛，嗯，说告诉你连这个也不可得，最后上师都没话说了，连不可得也不可得，对不对？大家都见过啊，都谁肯呢？都可能不理睬，只是看到前面，哎呀，我去证道了，我能说双亡，我身心世界化空啊，嗯，却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啊啊等等，就这样子，我承担了等等这些，这都是法界啊。欲尺再上一步，连这个也不可得，就是说悬崖杀手啊，这个也不可得呀。嗯，后边的很重要，但是可能太宝贝了，都不舍得呀，都不舍得丢。嗯，我们说的是心境，说的是心境。嗯，好，
我想请问一下哈。像我们修心中心的，昨天晚上老师办活我也懂了，我们不执着这个身体。我想请问老师，我就说，不是那些老师总在讲要老人也说了要成就自受用福头。那我们要怎样的修行，怎样才能达到自受用福头呢？老师，我就问
你，现在不正式吗？
哦，现在正式哈。
你放下一分，你不都获得一分自在？你现在就觉得比过去轻松多了，不纠结那么多了。
我感觉我现在不纠结的事很多了，我不纠结了。原来过不去的是人家原来的同修哈。哎呀，怎么样的对我？我现在还感恩他，我觉得他都是力争上然一样的。我心里，我第一次跟你老师交流的时候，我就说了，我现在心里很平静，日的事业不太急，不着急了。我就这样，我就是这，我烦恼减一分，就自增一分那个自受用的福头，是吧，老师？
我没有说这，那佛陀原来都是 他没有大小，没有形象，没有多少啊，没有什么啊，没有你说的这个啊。昨天晚上我们明明学的是不立法身，一说到这个坐脱力王啊，一说到这种功用时候，没有一个想到不立法身的，全在那儿觉得在这个地方是我应该最着力的地方，全部都一起沦陷，是不是都在那儿想着坐脱力王，我这个身体怎么能不痛啊，我怎么能不感受这个痛苦等等，都是这。你起了这个见，你不感受谁感受？
哦，一切都是法身的妙用是吧？都是法身的作用是吧，老师？
你立了这个能所之见了，你不感受，你起心动念，你不领纳，谁领纳？谁能替了你？你落在这个最上头，你必然有这样的果，要持有，要多了一晚上都不叫离开这个色相啊。含题目，我们学的题目还叫大手运行，不利法身。我没记错的时候，应该这个是主标题。谁在那儿就是都那个全部都在那儿在身体上做文章。
但是老师，我还有一个是有点点纠结哈，老师。
还在羡慕
不离发身，但是我们这个蛇壳子还要借这个蛇壳子来。
我什么蛇壳子呀？还要什么修行啊？
哦，本来现成的。
怎么修啊？
是。
不也不可得，修也不可得。
是的。好。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哈。阿罗汉呢已经痛过了第一生死了吧？
啊，第一生死是什么？第一生死、你认为他第一生死是什么呀？
第一生死。
我估计他们那个地方不讲这个吧。
不讲这个。
这个变异生死，阿罗汉的变异生死了了吗？这个是从哪儿引过来了这句话呢？
阿罗汉是不小乘吗？
小乘啊。
嗯，反正他阿罗汉是不轮回了，但是他就是没法那个菩提心，他不能度，没法愿有度众生。两祖尊他只有一祖尊他。
我说的阿罗汉是小乘的极果四果阿罗汉嘛？
对呀。
他所证的就是阿罗汉，他所证的叫在小乘经典里边说他是证的极果了，就也是小乘教义里边有说阿罗汉果以至佛位，这是小乘经典里边这么说。在大乘经典里边说阿罗汉他还是个外道呢，他连明心见性这一步他还没踏住呢。因为我们大乘经典里面说的，像我们说学佛学到这个大乘经典知道是实相无相无不相，不会像阿罗汉一样把证到这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这个佛性作为这个认为这就是彻悟了，认为这就是证成功了，就是小大乘经典里面说的成佛了，那大乘经典不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大乘经典说的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它本无有生死无有增减，它本来就没有这跟阿罗汉他们肯定是实证这个偏执涅槃实有这样一个心境啊，在大乘经典来说，你这个就是非佛说呀。我们大乘经典来说的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指的是真空妙有之真心。
嗯，
小乘他都不说这个，因为他的发心是自利嘛， 啊，是至正境界，是说这个阿罗汉。但当然就是说是小乘他这四果，就是说他如果说遇到了有人向他问法，他也会说，但是他没有这个发心啊，这就和大乘经典的不一样。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也不承认佛说，就是这个大乘经典他认为的这就是非佛说，都不是佛说的经典，他只承认他那个小乘经典里边的那些是佛说的，所以都不一样的。按照所以这个变异生死应该是大乘经典的说的，我们说了变异生死了变异生死，这可不是一般的小说啊，小草啊，是说了分段生死的时候，了分段生死，以八地以至八地就可以了分段生死了，
也就是你在菩萨层以上的是吧，就了的变异生死。
不，变异生死说的更那啥，变异生死你的心的一起一念都属于变化异变啊，这个也是生死
啊，
知道不知道？他这个就是说，你到了八地了了分段生死，就是说这个身体啊，就因为到那个时候，他真的像我们昨天晚上说的，身心世界化空了，他如如不动了，他真的到这儿，这是八地。到这儿，按照大乘经典来说，他这个还不是究竟的，就是那个真空妙有啊，还是。就说你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在实际的就是这个相用中啊，你还没有真正到这儿啊，所以到八地以后他才能起无为之用，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个就是无为之大用，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十无一众生可度之，他不就已经起用了吗？他可以什么呀，
到八地才可以动用无畏这个这个人这个作用。八地菩萨以上是吧，是吧，
对呀、啊、你不到八地你还是有为啊。
啊，还是有为的，都是在有为。那、啊、我们现在都是在有为里边。
你现在连为都出不来，你还不知道啥是无为、知道吧。那到八地到了无为的时候，他才可能以道如如不动啊。四度都是佛性的显现呀、他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再应无量无边的这个缘，起无量无边的妙用，他在他心里边都是实不可得的。这个时候正是因为这样的心境，他能起了无为大用，这个时候跟众生滚，这个时候才能谈度众生，起无为大用了吗？这个跟众生滚的过程中，原来你可能说法这样的，就是对所有级的众生这样的大机大用还没有起来，在这个一这个如如不动，就是说分段生死了了以后起无为大用的时候，它逐渐逐渐这个妙用都起来了啊，就可以。可以起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度生之用，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说你动住你的无为是度生，而且众生得度，是吧？而且在他的心里，十无一众生得度，他有这个心境啊，如如不动嘛。
嗯，
除了这个，还有翻过来说。正因为众生和你和众生滚的过程中，把你无量无边的这个习气微细的那种习气除掉了啊啊啊！那这个就是出无明惑呀，尘沙惑呀，出尘沙惑呀。
嗯，
那再往上，就这还不算，还有后边还有，那就不说了。所以说你说阿罗汉了变异生死，我说。这连不到一堆吧？
这个不清楚，所以我想问问老师。
那
么他
这个就
是这样，是他也是不轮回了吧？阿罗汉是永远不轮回了吧？
我刚才说了，你的思想的变异，有一生一灭的，那都是属于变异生死呀。 他因为他不发那个度生的那个愿，他后边的路他都不走，他那个尘沙货他是断不掉的，他没法启用，
他
就不启用，他不发心嘛。但是他不是说无尽阿罗汉，他不是一直这样，一缘有可能他回小向大了，那就可以直接到八地的这个境界，度生无用啊，他就是这样，再断尘沙惑，再成究竟的佛嘛啊。
他说到底就是他的法执很严重了，是哈？
那法执当然他不承认呀、他不承认，就是他不起用啊。不是我们说的
娑婆世界内修吗，师傅？
啊？
他一直在娑婆世界内修吗？
那这个事儿不一定吧？
他都涅槃了，还咋在娑婆世界修、
啊？对呀。他这个
他这个涅槃，他也不是
在
那什么上的涅槃，他的人不一定涅槃不？他不一定死了，是不是？
他不受后有，
不受后有。
他跟这个轮回不轮回都搭不上边了。
对了，对，他不轮回了。
他还住世间吗？那在你也不知道，他跟你不一界，知道吧？
不是在一个，
搭不上话，搭不上边儿。
没有，他那个老师，那个解释上有，就是阿罗汉他有三个，一叫杀贼，第二个叫应供，第三个是不生，也就是他涌入涅槃，不再受后有了。
对对对对，他不受后有，他的心境已是住在那个不生不灭了嘛。
不是后有，就是他再不轮回是和他搭不上边了。
你跟他说什么轮回不轮回啊？他都处理他正成佛了，他认为。他的心境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他住在这个实有的这个涅槃之中啊啊，抱着不放，所以不说后有，跟你不一界，
那不是一界的，
都不搭边儿，所以他住在，即使你说的他住在世间，你也不知道他，你也跟他搭不上界，
住在一个世界也不知道，
他都不跟这些人打交道。
但是他是有可能是人身吧，师傅，是不是？
你看的像个人身，你老说身像，我说的是心，
对，他的心是阿罗汉的心，对，他有可能是以人身的形式出现，是不是？
有啊有啊，你说这个是现人身，没有啊，
是不是有现人身的呀？
有的有的。但是你也不知道啊，你根本走不进他的心，你也不相应，跟他不一回事。他的下个阶位是菩萨位，他什么菩萨呀？他只要不发心，那个
他就不是
回小向大。跟他说什么菩萨呀？人家那是极果，按照人家小乘经典说的，直至佛位，
那些什么果？
什么菩萨呀？他都不承认。你不管什么什么自利利他呀，他是自取佛位啊，他到这个地方，他跟这都跟你说的都没关系啊，我觉得。
因为他成道是自己成道的，是不是根据因缘那个，好不好，四季轮回引轮回的因缘，看自然界这个规律。
你说什么轮回呀、给他那儿，他那没有这些东西，我觉得。你这些名词是怎么堆积到一起的呀？把我们都弄糊涂了。
我这个不是看什么，我是自己想的。
你不要瞎想啊！说你，你不要乱想啊！平常坐下也不要这么想啊！不要把自己想的这些东西当为真实啊，知道吧？你要看祖师开示，你这样的你啥时候能学出来呀、能走出来呀？什么是正自见？你怎么能把这个正自见立起来呀？学佛说的，学祖师说的，祖师说的哪儿不懂？我们说，不是你不懂，你瞎编的，你自己瞎胡凑的这种，这个词儿那个词儿。
我这个就感觉啊，那天看那个阿罗汉那个，我就想一想阿罗汉那
些。你别想行不行？正是因为这个事儿
啊，
色受想行识，你这个都是。你自己胡乱编的呀，堆砌的，
啊，对呀、啊，自己想的。
那他愿意学你的开示呀，越学越糊涂。嗯、
好，
都被你绕了，你知道？我知道。
啊，
学祖师开示，我再说一遍。
嗯，
祖师开示讲了哪儿不懂，我们去沟通一下。再不懂查大词典嘛，啊、
嗯。嗯嗯。
别自己在那瞎想，永远想的没有那啥，没有。没有出力之能，这个出力自私呀，不行，这样子
要到圈外面去了。
好吧，他这个问题实在是不应该拿到这儿来让我们学。嗯。
魏老师，那我问一个问题吧。
哦。
我那个打坐的时候，我那个就是觉得那个念头，就已经不是在用嘴念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那个念头是从那个空的特别空的那个空寂里边，哎，它起来的每一个念头又回到那个空寂里边，然后我的所有的就是外面的听，突然能听到声音啊或者干什么都是从空来的，我突然一下就能感觉到，就是我在以前打100多座的时候，我那时候突然就感觉到空茫茫的一片，然后能听到我就外面那个清清楚楚听外面声音，那个空茫茫的一片，然后别的什么都没有。我那时候还以为我那时候是见性了，我现在突然就知道那仅仅就是一个境界。然后我还写了一个顺口溜，老师，然后下头的时候啊，我觉得生生念念频频起，从空出来还归空，非观光影非境界，本来毕竟真是空。
你现在又不承认了
啊？我觉得啊，我现在比以前那个更近了一点，更进步一点了。
我都想问你，你现在感觉的那个空还是在你心里的？
就是我现在感觉的，我明明白白的感觉自己这个脚跟还是没站稳。
对啊，你有个空啊，你那个空是个什么东西啊？
啊，我现在感觉那个就是脚跟没站稳啊，嗯，但是我就
没有根，你站什么稳呢？
嗯，
听懂吗？
啊，还没有根呢？
有根吗？
我还以为现在有了呢。
你抓住变相，你认着变相。
嗯。
你今天总算逮住你的这一块，嗯，那个空可得吗？
啊啊、哦，我还在这个空
上玩啊，对，玩境界嘛，玩空的那个境界。
啊，还是一个境界，我还以为
你不是境界吗？
是境界，嗯，就是
很微细了，这个地方都
嗯，
我跟你说，不可得，也不断念，这个地方。
啊，老师说的这个我已经能从心里认识到老师说的这个话了，已经
别的就是再有这个空的时候，不可得就断灭了，也不断灭，也非断灭。
嗯，
为什么呀？我不住那个空的时候也会走路，也会吃饭啊，这个话都是后话了。但是我跟你说，这个空不可得的时候，它本就不断灭，它不在，就是不可得不断灭，这是两边，这个两边也不能离，你知道吧？
知道啊，老师说这个啊，对对对。
还有话吗？这个地方？
有就是执着了，有就是没完全放下。
哎，又成分，又成语言了，这会儿。
嗯，那不说也不行啊。嗯，但是说了就
说。你可以换一种别的说法吗？
换一种别的说法，咳嗽两声。嗯，感恩老师。嗯，今天就能到这种程度了，我觉得。
所以是吗？你那个棋要下变下，要停变，要自变止。这才是我们说的是佛法，嗯
嗯。
不是。
我觉得快。
他要下我就得跟着他下。他要不下的时候我才能停，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
嗯。就是那就是那就是满没根儿。
没根儿啊，有根儿吗？有根儿那不都挖就完了吗？对吧？
嗯。对。对，知道老师。
我有一个感受啊，我不知道这个话该怎么说啊，我就去问问老师，就是我们每个人啊，就是在没有学佛的时候啊，也能够感到那个，就是这个自身能够体悟到那种空性啊，但这种空性没有学佛他不知道，就说那个话该怎么去形容哈、啊、嗯，说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比如说就是弹琴啊，在比如说叫弹琴，弹钢琴，在大赛的时候弹琴。弹琴是那个时候因为也是心里也比较紧张，高度集中。但是他在弹的时候啊，他不知道自己在弹琴了。
嗯，
就整个曲子全部完成以后到结束就是结束了。到最后那一键啪下去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哦，我在弹琴。但是在弹的时候也知道在弹琴，但是不知道自己在弹的什么，手在动，反正就是好像那种就是好像没有那种没有我那种感觉了，什么都没有，就那种高度极高度那种紧张那种集中。那是第一次参加大赛的时候，老师这种境况，就是这种情况是属于就是什么状态。但是现在学佛了，现在学佛了以后感觉那是空了吗？还又不像空吧，还不太清楚。老师
那时候已经忘我了，已经没有这个我了、
哦、
它就是自然的这个手指的这种运用是吧，那个心你也找不着，你那个我也没有，它自然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流动。嗯，这个时候你如果说那这个画画的也好，打太极的也好，舞蹈也好，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这人做事做到极致的时候他都会这样啊。
嗯，好，
那这不是我们说的性体。
哦，
说的自性自体。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性体啊。嗯，
对对对。
嗯，人是可以达到这个程度的。就是那个灵感来了是吧、嗯、
啊，对。
我们说那个憨三大师，我当时我记得我们群里边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憨三大师前世不都说他是苏东坡吗，是个文人大文豪，到这一世又来了道了、嗯、他看的了道比他那个过去那个作诗，他也有那种境界吧是吧，
嗯嗯嗯
嗯。他也有这种文人形似到极致的时候，他有一种意境是吧，就是你说那种自然流露啊。
对。
结果这个憨三大师就发誓要了道嘛，他有一年到这个五台山去闭关，嗯，就闭关倒不是，哎，上师还讲过这个故事，他闭关呢，结果他闭关很长时间，就是大雪封山了什么的，他就一直在那儿闭关。后来他有一个朋友啊，是反正就熟人嘛，知道他的文化好，就想让他为谁谁什么呀题字呢，我也忘了题字呢。他就说我不看，我知道那是这个什么呀，非我之事，就是他的心在了道上嘛。结果他就干不干，那个人不就是有备而来，带着纸啊笔啊，带着什么，还有上好的那个丝帘啊剂子呀、啊、就放在那儿让他看。那个人说你不写就算了吗，我就走，他就走了。这个憨三大师就把这些拿出来一看一看，好，私心大发，一口气做了27首。这不就你说的那个吗是吧，
嗯，
自然流露啊。就这也非真佛之事，也非的这个佛真佛的这个境界啊，
嗯，
他二十七岁的时候，他才起念，他才知道意识到了他这个觉性，就是这种智慧啊，他发现他自己上当了。嗯，顺着这个文思啊，而流出的二十七首大作，然后他说不行，把那些东西扔了一边就不干了，收手不干了。那这就说明这个不是我们的本性啊，它这个是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的这种意境，是吧？它行云流水的这种，是吧？
嗯，
哎，那还是在这儿。要就跟他说怎么说呢，就是说要在这儿马上那个勒令停止，是不是？他在这个地方接下来看自心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的发生，他勒令停止，当时是都停不下来，就是一直在那个境界中嘛，他是停不下来，费了好大的劲才止住。一气说的习气，我们说真心它是一物也无有，是吧？一法也不立，它在这个地方，这个东西自然而然，这个流出来这个东西当是主人了，这个地方就很微细啊。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如果要是你的工作嘛，你可以尽你自己一己之能去做去啊，如果要不是的话，以此为悟道，那就不太那啥了吧，对吧？
哦，明白了，老师，怪不得就说要放下一切执着和一切爱好，
连你这个上好的境界，新的这种体验，这个东西也给它铲净。
哦，
我说的禅定的意思就是说让这个心不住，就你刚才认为这么好啊，这是自信，这个心，这个语言的这个心也让它过去。
嗯，一直就我一直在也是偶尔会想起这个事情，说人本自具足这也是一种空性吗？或者是还是意识里面的，还是自然，还是自信里面显露出来的？我一直是卡在这里面。你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对自己要有自信哈，就是不管，就只要这条修佛的这条路哈，只要是不退转，要好好的走的话，就是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境界。所以我就想着那在没有学佛的时候，既然能遇到这个境界，那学佛以后是不是也会出现这种境界？
也会。那寒山大师不是都出来了吗？而不仅他一个人，肯定是。你像我们在这个那些高僧大德的那些，那很多都是什么朝中宰相，是吧？还有那些大文豪，是吧？还能有武将军什么等等，那都我们看到的都非一般之人嘛，是不是？他一定是很有特点的，或者是，但是我们看中的不是这些，而是看中他那个不留。转溜溜的积水上打球子转溜溜的这个心，当然说这个我们这都落于语言了，你知道这个意思。
所以我过去因为那个刚开始打坐的时候这个腿痛的特别特别的厉害，在坐上可以说哭啊，因为我这个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痛，可能是干上太多了，摔跤啊干什么，就不小心上班骑车子年轻的时候嘛，摔跤啊干什么，就现在学了中医才知道他那个为什么这么痛的厉害，就因为这个摔跤干上，就是这个摔跤他会把这个筋啊，这个身上那个筋他这个错位，就离这个骨头跟那个骨头就错位了。他错位以后，他以后因为年轻人不懂嘛，他摔完就摔完，趴下就跑了，上班就走了。孩子们小的时候滑冰嘛，摔就啪摔一下摔，摔完了就不管了，就一隔只要是骨头没伤着，就是哎呀，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就好了。其实不是，他那个筋就已经粗糙了， 他那个经脉出潮了以后，他随着年龄增长，他以后老了，他就会哎呀这儿痛那儿痛，其实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才是这个原因。说我打坐痛呢，在坐上就流泪啊，就流泪哭。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就想我说，那他们练体操的人呐、练体操的人，他们就是你感觉练那个腿啊那么软，筋那么软，那他们学佛肯定是要比我要快得多得多。那他们马上就能成佛，只要一修就能成佛。所以我对自己可悲观了，那是我悲观的不得了。又说哎呀，又像我这样一直这么痛，一痛痛痛几年这么痛，完了一学佛打坐还这么痛。我在学佛之前，在修心中心之前，我的腰是不能90度的，不能弯90度的，弯90度我就觉得我好累好酸好痛，我洗个头都很费劲，就觉得哎呀这么痛苦，所以我就不想活。那个时候就是哎呀学佛，
没事儿，个人都有都不同的经历
啊，就这么想的。后来这修心中心以后，就是就忍着痛吧，就忍着痛，就是一说实在的，就是一个愿，就是要让自己真正的那个成佛。利益众生，那个时候是这样讲，那众生比我苦的更多啊，那只有就是这个愿，而就是这样的，一直支撑的这样的学，就这样学。所以有时候就想，其实我包括我到现在，有的时候看那个坐垫的时候，都有点那个，有点纠结，说呀，这个痛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就前上礼拜、上上礼拜吧，就是半个月前，我的手破了，无名指流血了。无名指流血了啊，就那个指甲缝呢，它整个是肿嘛，就全是整个，它那很一个是一个很大的泡，后来就整个是撕裂了。
你是因为打坐造成的吗？
它就是打坐结印，结印造成的。
我想说，我们打坐结好印以后放松，
就是放四印是最放松的，
对，都放松。
都放松，四印是最放松，二印就稍微紧一点，但四印是，就是我就说这是我自己的这个业，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业，所以我痛的半死。后来现在学中医了以后，我才明白，就是这个筋啊已经走了，所以我就想通过我自己自身的这个体会哈，这个经验。我就觉得像我们老修啊，如果说要是哪里痛啊，打坐的时候很费劲，应该去调调筋吧，就自己要是会调的话就调一调，不会调的话就到那个医院啊按摩一下调筋，把这个筋调过来，一会儿慢慢调慢慢调，他复位了以后他打坐就不会那么痛了，就减轻很多很多。所以我现在一个是愿力，现在一学中医以后明白啊，就知道这个，所以他痛就痛了吧，我就不会再那么痛苦那么纠结的说这个痛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现在不再想了。
昨天晚上我们专门学了一晚上痛与不痛。
对，昨天晚上老师讲那个课特别的好，他把我的一些纠结的事情一下给打开了。比如说去在功夫，你功夫做的再好的话，如果这个支见没有佛的支见，
那当然了，
白学那白学。
对，落入歧途，无有四处，那肯定是走到那个什么呢？你原来以为成佛是什么样的，那没样，你有样的都不是。
对，他昨天晚上老师的课特别的好，哎呀，我就听他整好什么呀，
那是大手
啊，是一下把那个结给打开了，就是。
对呀、所以说我们所有的业，你说的那个业，它本来是空的，我们认为它实有，是在那儿起念、感受、思维。领纳，然后你自受，就是这样。现在你知道了，所以说我们说佛法它不就是心法吗？在心的这个结解了，那这个爱痛不痛？
对，
你一下子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
嗯，
我们是在心上用功嘛，不住在手，也不住在痛或者不痛上了。这个就解决了。
我估计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要那个要把功夫做上去，总想着把功夫做上去。
功夫是另外一回事儿。
老师一下， 功不在好，你知见不行一样的。
那不一样不行啊，那不行啊。
不行。
那功夫哪个外道无那
外道。
哪个道都做这个功夫啊。
嗯。
我们是在功夫中自信。
嗯。嗯。
体悟自信。到底有什么、嗯、有可得的东西吗？没有。体悟三年了都没有，但是就是不肯放，认为自信实有，就这个地方不放、哎、我非得把这个见性这个性弄出来，没有弄出来一个，就没有，告诉你不可得，那不信、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还是有，就是正是在这儿着地，一念不生，你都生了念了，上哪儿弄去啊，捞不着地，告诉你。
老师说的对，老师说的对，我现在就想起齐老师说，你千座完成了以后，你没有见性，那是你自己不肯。这个不肯，老师说的这齐老师说的这个不肯，的的确确是这样的。老修行就想的是，哎呀，见性要见到一个什么东西，是一定要见到，就是包括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我学佛，我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就是有个佛是什么样，菩萨是什么样，分得好清。所以这是见地不对，知见不对，所以始终是在荡着，在荡着，在荡着，他就进不了步的原因就是这个荡着。虽然说你打坐柔软了啊，打坐腿软了什么软，但是这个心不行，心不行就是外道。我昨天我听老师讲，我昨天听了老师讲的，哎呀，太棒了，我说。一下子心就开了，就是太晚，你就在这个功夫上再怎么下功夫，你的心不歇，心不是佛的之见，外道，就老师说的外道，你现在是外道，太好
了，你就把佛经背会了，我天天背，我贴到脑门上，我背的，我揣在兜里，那都不可能，都不相应那个，
对对对，外道，
是外道。
哎呀，感恩老师，太感恩老师了，谢谢老师啊，谢谢老师。
好的，没事
啊。老师啊，我有个疑问，就是干同学啊，他一直说还说要在那个什么又弄筋呢，又抻筋弄骨了啥的，我就觉得这一块是不是还是着力过多了？因为咱们修的是心。
他不妨去弄一弄啊，他受益了。但是我刚才告诉他了呀，你那个业本来是空的呀，你那个心结解了，他自然就是空的呀。这个我们说到了，他意识到没意识到，但是我们不排斥啊，不排斥去治病啊什么，那佛陀那个时代他也有这个，对吧，他也有啊，是吧，
嗯，是治病，
这个是对人
生的有用，就说为了上座，老师我就觉得为了上座去什么调调筋啊，是弄筋什么的，这有必要吗？
他行啊，他受益了呀，他可能会尽快的帮助他，是吧，他一时那个一时之痛可以缓解，比如说我那个流血了，我上点药，上点云南白药，他马上就止住了，不仅止住了，他好了，这个也不妨碍啊，我们没有妨碍这些
啊，我怕他别再误入歧途了，
不会吧，我们都说到那儿了，他的业都是本来就是空的啊，你折腾半天他还是空的，如果不空的话你怎么没了呢，原来痛现在不痛了，所以痛不痛也是空的，嗯，不用怕他，他谁都是可操自己的心了，嗯，特别是说到身体一块，那个大家都动了劲了，说到那个附体那块，我就记得大家又都动了劲了，哎呀，这就说明我们要命了，就是这紧紧护着的就是这些东西啊，他不知道离开了嘛，嗯。
哦，对的，老师，就是最近的看了一些祖师的书嘛，然后也讲这个，就二祖，我们这个祖师其实做的都给我们做很多榜样嘛，就说这个我们之前一直听的就是冤家一起到庄严慈道场，然后老师也经常讲，就是说当下即空嘛，就没有事可以透。但是其实说白了，在日用，就在自己平时啊，就像那个商主讲的，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就是驴是未去马是又来嘛，然后有些是那个，你原来我是喜欢躲，就比如说 就也不叫，不是说这个行为上的躲，就是说心理上不去管这些事儿，就等于是躲着嘛。就我自己感觉是有点躲着，就是说，不在意这些，就这些事儿基本上，是怎么样，就我基本上不怎么管，但是呢，我是感觉这样老躲着，想到祖师那说，你老躲着是不是也，就是也不行，因为那种有点像对峙嘛，就是我可能，认为这些东西我自己有个想法。比如说讲的是这个就对峙嘛，可能就觉得他这个反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还债啊之类的，原来是这样想，就是说反正这个前世因今世果嘛，反正就接受呗，凡是这样就咋样啊。但是就是听我们不就是学法之后嘛，可能有时候讲就是说其实。难道你说一定看这个形象吗？就是说我不说，或者我不管，我心里就一定是这个，我们讲就透得过吗？其实不定。而是说我做，就是其实心里没有这个痕迹啊，我觉得这才算真的透过嘛。就像这个祖师讲的，就是你用不了，就是老定在那里，其实也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有时候就试一试嘛，但是发现弄几回之后呢，还是容易发火啊，就是那种，比如孩子啊那些，他可能说不是说一个点嘛，就是说他可能会反反复复那种啊。所以我现在讲就是说，像这种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修到一定的阶段，或感觉自己有能力了再来去做这个，还是说也可以在日用中去做这个事儿，还是说要等一段，就我们说，因为我们讲见性了，你才能知道。这个脚跟稳嘛，你才能说事事都空嘛。其实有时候我们前面可能开始还可能觉得这东西可能说有一个空，就是可能觉得它当下就是空的嘛。它弄几次就不行了你觉得突然认识了，然后你发完火之后感觉怎么又干嘛了，这个为什么这样，就是火，但你可能发完火之后你很快又过去了就这种。
对对对，我们就要这个效果。发脾气也好，上火也好，它很快就过去了，在心里边不停留，这个就是无事可透，这个就是无事啊。无事不是讲的，没有那个发脾气，没有这个，就是说没有这个行为，现在做不到嘛。即使他发脾气了，也不是像过去一样，停留于此，迟迟不肯化去，那都不会这样子。所以修法的时候他就有这个道理嘛就是发了脾气了你也没当个事儿，不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肯定的。
对，跟以前不一样。
对，你原来认得那么真真的实实的，现在不是了。哎呦，我发了我还自己好像几天就过去了，活得很快就过去了。那这个我们就要这个过去过，就是你发过去，过去过不去，这个本来这个就是无事可透。我们不住，就说不住在这个脾气的这个相上嘛，你知道吧？并不是说没有事儿，不住在这个事儿上，知道？
老师好，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金刚经》里边有一句话说：“知我说法者如法欲，那个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这个我就不太明白，这个“何况非法”这个“非法”指的是啥？
那句话贴上来呗。
哎，
《金刚经》
法者如知我说法如法欲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非法就是非法了，还要解释一下，这是哪一章节的？应该是知我说法如法欲者，知道我说的这个法就是法权啊，这就是个比喻。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我看，那我认为就是
我就想这个非法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个
法以外的都是非法，它不是非法吗？
非法是不是就指的是无为法呢？
哪儿说了，哪儿说无为了又？
哦，无为法也是法。
对啊，那不是法吗？
后来他说的是何况非法，那这个非法是不是指的阿罗汉呢？
哪儿又说了阿罗汉了？我不知道你这咋出来的。
我就想佛为什么还说何况非法，这个非法它指的是啥呀？
就告诉你法和法，法和非法它是对立的，法不可得，非法也不可得，不就告诉你这事儿吗？
嗯，他这有一个说法上有这里的非法，我们依照六祖大师的解释，非法者生天等法，
这是他的解释方法，这是解释。嗯，你看这不是说出了法，要是我说出了法，其他都是非法，和法相对的，那不都是那啥？那这不是都包括进呢？包括进去了，佛法要得，何况世间法了？这不都包括进去了吗？这个世间上除了法，还有非法，嗯。这二者都不可得。
这里的非法指的是世间法吗？
都除了法都包括呀。
就除了佛法其他都包括哈。
那这不是他这里边也是这么说的。我们从字面上这么理解啊、嗯。你所有比如说我们对色相的执着，那这就是说不是佛说的那个八万四千法门怎么修怎么修。就是我们对这个色相的执着，这算不算非法？也算呀。你知它为实啊，嗯。
老师，我现在就不懂什么叫非法。你看这个非法，你说色身不是非法吗？它也是法，它不是非法。色身它也是由业力这个是，就是这一切，我觉得都是法，宇宙万物都是法，没有不是法的。所以他说非法，我就不知道是啥。
非法就是。和法相对的那个，嗯，他这儿说的就是非法，非法就是世间法，嗯，就是一切一切的都包括在内那，嗯，你非得有所指吗？
哦，是，我就没找着这个实指是啥非法，
要找到一个样吗？都是，除了你认为是法的。那个和他相对的那都是非法，什么法非法呀？实际上它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如果不这样认为了，那都不是佛法。
好的，
不是一切法吗？还那个什么，非要能找出一个什么样子来，哪一个是非法？
他也说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正法都不要了，何况非法？
对呀、啊，正法法我们说的佛法都不可得，和这个佛法相对的那些，那都是非法呀。嗯，
老师，你刚才说哪个是非法？
你说的这个佛法，
嗯，
除了佛法以外的都是非法，我就这么说。
哦，
你认定什么是佛法？正法。其他不都是非法和法相对的、
哦、比如说什么打架骂人呢，这些都是非法呀。啊、
哦、那你说什么呀？就是世间之事嘛，说的。嗯，
哦，这回我明白了。嗯、
哦、啊，这样子啊。
除了佛法啊，佛的教言，然后这些嗯、哦、其他的那些迷惑呀、啊、那些贪嗔痴啊都是非法。
就告诉你，你学的这么真实的法，这个都是虚幻的，都是虚幻的，何况非法，何况你以前认为的那些好东西什么等等，所有的全部。
明白了。
再看知我说法如法欲者，知我说法是谁说的话呀？佛吧。
佛
说的是佛法吧，就说我说的法就是个比喻，比喻它就是个法船，就这个都得舍，何况你心里边装的那一切一切一切一切那些非法，它都是不可得。哎， 就是说了这个意思，
明白了，明白了，
他说的就是这意思，你就执念，不用看解释就可以看到。
我跟儿子的问题纠结了17年，我上医院去看他的时候，他要视频呢，我看他那个样呀，我心痛，我就一下子，我马上就我就止住自己，哎，立马就没事了。我觉得这不叫躲避，这叫脱开，这叫就说不给他粘着。朱师兄刚才说的那一块，我听明白了，我觉得就是应该脱开，就应该和这个就说自己的亲情吧，自己的亲人有什么事就立马就给他脱开。我最近，我原来好跑得远远的，跑寺院呀，跑北京啊，跑这那的，到处跑，到处躲。我现在不躲了，我就待在家里。他也想视频，我就给他视频。视频完了以后，让他抓住，这就说很难受，我就我就凛然一觉，就这么。哎，实在不行，我就再念上嗡嘛呢呗咪吽或嗡嘛呢达里吽帕吐，早晚给他脱开，切断这个粘着，该怎么关心怎么关心，还去给他送要好吃的，我就给他送呗，我就这么处理的，这不叫这个躲避，这叫给他就说不给他粘着，要给他脱开，这种做法不知道对吧，魏老师？
你做呗，有用你就做呗。
有用，非常有用。